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呢，那我们讲题目各尽其职，这是为了我们圣公团重新开始，我们特别在主面前感谢主，所以有今天这些有这样的信息。其实各尽其职这个字，这个翻译上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原文在以弗所第四章那里说到，保罗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这几个字不错的。各尽其职呢，这里的翻译有一些问题，因为他各尽其职不是多数，是单数的，为了尽那个职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因为前面讲的成全圣徒是多数的 saints， 所以他如果翻译成各尽其职，就使人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这个各尽其职并不是前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些人来各尽其职，因为只有一个职分，这里所说的职分就是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我们先问呢，今天我们说要成立圣公团，圣公团的名字呢，英文里叫做 Ministry Team， 那么到底什么叫圣公团啊？最好的答案只能从圣经里找到，而圣经里面并没有 Ministry Team 这个字。圣经里提到身体，但是没有提到组织啊。当然身体跟组织的关系是很靠近的，大家有一点生理学的基础就知道，身体分作许多不同的组织啊，有皮肤组织或者是什么其他各种组织，很多很多啊。这两天呢，伤风感冒的人特别多，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身体，不是保守哪个组织而已，对吗？在这里我们真是要说，因为这两天天气变化太大，我想我们祷告没有生病的人，求主叫他不要生病啊，生病的人呢，求主叫我们不要传染别人啊。我今天借着对着麦克风讲话还好，因为疾病不会借着麦克风传染啊，经过麦克风不会把细菌传染给各位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当心啊。身体跟组织是有关系的，当然在我们人的关键中间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主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并且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因为基督要充满在他的教会中间。那怎么充满呢？当然是每一个人都要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到那个地步啊！但是更要紧的，这里有个团队的观念，所以中文翻作我们叫教会里的各样侍奉叫 ministry team， 叫圣公团，也没有太错。那再我们就要问，到底什么叫做圣公，什么叫做 ministry 啊？英文比中文好办，因为中文加上个圣公，那么是不是有俗公呢？教会里除了圣公有没有俗公呢？这个争论很多，有些人认为有些工作不是圣的，是俗的。那么一旦跟教会牵扯关系，是不是都变成圣的了呢？那么修理厕所算不算圣工呢？这些问题引起很多的争执。其实没有这样必要，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时候也没有抽水马桶，当然不会提到圣工俗工的问题。这里呢，我们把它称作圣工，其实为了要叫弟兄姊妹更明白，也除去这些圣俗之分，可以都翻作各样的职分。职分这个字就好办了，因为从以弗所第四章看这个职分，职分就代表我们的侍奉 diakonos diakonia， 这个字一般教会现在都翻作所谓侍奉或者圣工，其实它的意思是一种职分，每个人都有他的 ministry，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那一份啊。Diakonia 这个字的意思啊，刚才我已经说过，在以弗所第四章呢，是以单数的方式出现，表示我们共同的职分。这个职分是在我们救恩里面，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着父神的定旨先见所给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就是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份的。这个份是什么？跟前面我们提到所谓工人传道人，工人的职分也是为了这个职分，但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工人，讲到使徒先知，讲到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不是自己来建立教会， 虽然整体的目标传道人被主呼召出来是要建立教会，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个思想叫传道人一脚踢包办所有的工作，当中有一个过程是必要的，也是神的旨意，就是要建立神的儿女，成全圣徒。有些地方翻译做装备圣徒，为什么？因为当圣徒们被装备之后，他们才能够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才能够各尽各的功用，为的是同一个职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一件事情，他被蒙召，他蒙召神呼召他，他很清楚他自己是干什么的。他再三的提起来，在他的书信一再提他是使徒。使徒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最精要的一个目的，他的工作是为了成全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圣徒，为的是要建立圣徒，好让他们为的是尽那个职分，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个转折，这一个过程在其中，传道人有他的责任，神的儿女也有责任，直到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所愿意看见我们一座圣殿一样。这是第二章以弗所里面保罗就讲了的。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什么叫圣公团。我比较自己比较喜欢用的名字叫做侍奉团队。我们需要有侍奉的团队，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一脚踢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团队，一个 team 来完成。这个团队是身体的小影。我从来不愿意说哪个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只是说在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影，是一个身体的小影，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表现，团队在这里出现。你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因为教会凡是研究神学的人研究都知道，系统神学里面提到教会的时候，一定讲到属地的那一面，在地上的表现一定是一种组织，它不是一盘散沙。所以在19世纪末了20世纪开始，有些人提到说无教会的观念，没有教会，意思是并不是否认基督耶稣教会，而是教会不需要组织。但是这个思想以后有一段时间盛行一时，到现在都放下，因为不可能教会没有管理，一有管理就要有组织，组织一定是人为的。虽然我们说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不会荒唐到一个地步认为每一件事情神直接来干涉，告诉我们有字出现在墙上该怎么做或者怎么样，不是的，而是神已经设定在教会中间用人来管理，而这些人是神所选择出来经过会众们都知道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明这个真理。所以教会不是没有组织，而有组织就有人的问题存在。我说人的问题，因为人都是有可能有问题的人。我写过一本书叫做教会问题，问题教会，教会问题。有一些是问题的教会，真的有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问题。所以是教会问题。这些观念说明保罗早就知道人的软弱，虽然如此，神还愿意在软弱的人中间用一些他所喜悦能够完成他的任务，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只有神能做这个事情，用不完全的人去做一个完全的工作。那今天我们都在其中，所以当我们讲到侍奉团队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因为一切的侍奉，在教会里的侍奉，一切的侍奉都应当以团队的方式进行。每一样侍奉神所喜悦的都是看见我们如同身体，以团队的方式来进行所有侍奉。所以不是有一两个人会唱诗就让他唱到底，不是因为一两个人有特别好的恩赐就有许多的粉丝跟随，这是演唱会，这是这歌迷，这是粉丝做的事情，拥护一两个唱大家尖叫，不是这样。诗班应当是表现身体，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唱诗，当我们唱诗的时候不是来听他唱的多好，而是带动整个的会众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敬拜的目的，不是一两个人少数人敬拜。在旧约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也有利未人唱诗， 而且是选出有恩赐人经过训练来唱的，不错。但是他们代表以色列会众在圣殿里面敬拜侍奉神，所以在诗篇里面你不是看见光是利未人敬拜，是的，祭司们高声唱歌，唱出欢乐，唱出神的救赎，唱出神的拯救，不错。但是这是代表整个会众，在新约里面更是如此。到了启示录里面，你看见万有都在敬拜神，不仅是24个长老，所有一些蒙救赎人要唱羔羊和摩西的新歌。为什么？因为神愿意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侍奉，也不是一个人讲道，他是以团队的方式。虽然有人讲道，但是讲道之前，讲道不是独一的敬拜，还有报告，这个报告关乎整个教会的行动，都是身体性的。上个礼拜本来我们要有野餐，因为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要下雨，所以把它撤销了。整个身体，整个的教会，你不能到时候就一两个人在雨中好好的野餐，别人都不来了，这不行，这不是这样意思。所以教会里面所有人侍奉，没有圣的俗的分别，也都是团体整个教会进行。如果我们做了错误决定，全部分担这些责任；如果我们做了对的决定，整个教会蒙福，在神面前一同领受，这是身体的意义。2000年来教会在地上存在，有很长一段时间所谓圣品阶级分开了，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蒙神拣选的来侍奉的，其他呢只是作为一个会众而已。所以有很多的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主后2000多年已经进入第21世纪了，这些观念都在恢复到圣经原初的观念。所以我说什么叫做圣公团，什么叫做团队侍奉，因为教会里所有侍奉都应当以团队方式进行，虽然可能做的只是参与的人只是少数的人，但是整个的精神应当是团队的。这才会说一个肢体若是快乐都快乐，一个肢体难过都难过，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关怀从这里开始，建造从这里开始，恩典从这里开始，责任从这里开始。若有什么爱心里面交通，心思相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起的，这是教会。保罗深深的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一再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建立教会如同基督的身体，成为团队。但是我们又看见，在我们重组教会团队以前，大家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开始发动整个团队事工。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一段生养恢复，叫弟兄姊妹属灵光景恢复到正常的情形。在侍奉以前必须有不少的人能够担当责任，所以在这个时候重建团队，我认为时候到了。团队侍奉的先决条件就是合一，所以你注意到在以弗所第四章的时候，在保罗这样的讲到整个神的旨意那么辉煌，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恩赐赏给人，为了要叫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能够成全圣徒，尽那个职分来建立基督身体。他前面讲到合一，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在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说什么？行事为人就当以合乎所蒙的招。换句话说，基督徒生命的表现要有相当基督徒正常的表现，叫我们像一个蒙召的人。在这个之前谈不上侍奉，在这个之前谈不上团队，在这个之前谈不上见证，谈不上基督的身量。所以必须有相当的理解什么叫所蒙的召，神呼召我们目的是什么。这些日子我们在读罗马书，在讲罗马书，也说到说基督徒最大挣扎就是信了主以后还是不能脱离肉体的缠累，有些时候被过犯所胜，怎么回事？当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出一条路是我们需要认真寻求的。如果你来上罗马书的讲解，如果你上了这个，你来听我们讲尼西米计划重建计划里面讲到罗马书，很重要，因为这里提供了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神呼召我们的旨意是叫我们能够 表现像基督的律法，像耶稣，像神的律法那样一种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蒙的召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保罗怎么说呢？在我们能够合一的侍奉以前，有一个先决条件啊，在我们侍奉之前，先要有一个条件，叫做合一，叫我们竭力保守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合一。那弟兄姊妹，原谅我说一句话，如果神的儿女没有合一的观念，或者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懂得怎么样持守这个合一，变成什么情形呢？是拼凑的，不是合一的。我们把东西都组织分排好了，但是每一件每一件事情拼拼凑凑的，没有人了找一个人来凑数，缺少人了找一个人来凑数啊，今天需要有人管这个事情，好吧，请他来吧。是临时拼凑，因为有这些职位所以要这些人。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身体，这不是合一，拼凑而成。因为要表明说我们有组织，所以我们把人都安在位置上面。弟兄姊妹们，这种组织方式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拼凑而成的经不起碰撞打击，一碰就碎了。它不是身体的联合，不是神的儿女中间紧密生命的关系，而最多只是恩赐的运用而已，这个不成为身体。另外一种情形呢，不错，也个人有生命度量，但是他没有合一，他懂得分工，不懂得合作。我再说，懂得分工，不懂得合作，比一脚踢还要糟糕。因为到最后，每一个侍奉中间，彼此争执，彼此竞争，一争高下，好像我们侍奉有荣耀的样子。不错，侍奉有荣耀，在神那里的荣耀，不是人中间的荣耀。但是分工而不合作，造成的危害一点不比一脚踢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合一，而且要知道怎么样可以保守的合一。我说达到的合一还不是达成的合一，其实更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保守的合一。保罗告诉我们了怎么合一，当然第一个是要个人明白，我蒙召是来侍奉神的，我蒙召是要让神的恩典从我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要用我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怎么样呢？彼此服侍，来服侍别人。来服侍没有大小的问题，没有高下的问题，没有哪个重要不重要，完全是因为神把我安排在这里。你说我相信神安排，但是我不相信神借着你来安排我，你可以这样说，因为安排的人会错。但是一个正常的运作，安排的人都是经过祷告的，也是经过商量的，如果觉得合适才会安排这个侍奉。所以不是哪一个人决定，而是我们需要有印证。当我们请弟兄们请姊妹们进入侍奉，不是随便要求，不是随便邀请，你也不是随便接受，总要在主的面前考虑是不是神呼召我来的目的。这个召有广义的跟狭义的，广义的召每个人都是蒙召要来侍奉神，但是也可以说狭义的，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岗位来侍奉，需要每个人自己明白。如果我们不祷告，不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会明白。如果我们不把自己奉献，不会明白。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十二章说，十二章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有人说，哦，有没有不善良、不纯全、不可喜悦旨意？没有，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都是一种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 prescriptive， 不是 descriptive， 限制性的，在我们身上都是善良、成全、可喜悦。但是我们需要把身体献上，我们如果不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不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什么。底下保罗就说：“我按着神给我的恩赐，对着他的职分说话，看自己，个人看自己，不要高过、超乎神看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如果这样，我们不甘心神借着教会给我们安排看起来不重要的职分。弟兄姊妹们，没有不重要职分，因为我说了，每一个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这里说， 看我们合乎中道，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正确，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所蒙的召跟我们自己祷告寻求，叫我们能够达成合一，因为知道神把我安排这个位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以弗所书又告诉我们，这里说叫我们凡事谦卑，凡事谦虚，谦虚的字希望不要有中国这个儒家的思想，什么叫谦虚啊？谦卑。那天林峰良弟兄讲的最好，谦卑不是不看自己，是少看自己。为什么？少看自己多看神，把我们自己定位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懂得什么叫谦卑。凡事谦卑又说什么？温柔忍耐。温柔是待人接物，当我们对别人对待别人的时候需要温柔，一种温柔的心。什么叫忍耐？别人对我们有不合我们意思的，我们需要忍耐。因为有两种可能，如果你不忍耐，你跟他决裂了，跟他争吵了，或者不相来往了。但是如果你肯接受，可能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被改变，你真正看见自己的软弱；另外一种，你忍耐等候神的工作，他被改变，所以可以保持合一。在侍奉中间，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不能够每一件事情尽如你的意思。当你在身体的要求里面配搭侍奉的时候，一定有人跟你意见不一样。如果每一件事情都一样，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开会从来没有需要反复思想一些问题的话，都是一鼻孔出去，那真是有问题。我们需要害怕，如果不是经过很公开长期的寻求祷告，也不会达到众人看法一样。怎么样呢？忍耐，忍耐，接纳，忍耐。所以怎么达到合一？忍耐。然后呢？宽容。别人意见跟你不同的时候，要从对方的立场，你就能宽容。这里跟保罗讲哥林多前书13章讲凡事忍耐，讲爱的真谛，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爱中才能够持守真正的合一。当我们懂得忍耐，还要有平安和平，就会有平安 Irene。 当我们在平安的灵里面侍奉的时候，大家都是和谐喜乐的。我常常说，我来到这里以后有个非常印象很深，我去开理事会的时候，我觉得理事会开得非常好。弟兄姊妹也许不知道，我开过很多的董事会、理事会，各式各样决策性会议，很少有像我们现在 IFCBC 这样好的理事会。我不是说哪位理事好，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好，而是我们懂得怎么开会。当我们遇见一些问题有困难的时候，暂时搁置，表示我们祷告没有透。若是我们祷告透彻的事情，应该很容易处理，因为我们跟随神。我特别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侍奉一年半多了，快要两年了，每一次开理事会我都是高高兴兴去，欢欢喜喜回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真有希望。有希望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我们懂得怎么样是对的。这样开会，希望能够神的恩典一直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样叫做平安。只有在和平中间，才可以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和他的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保守合一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怎么样才能够竭力持守、竭力保守在灵里面的合一。我再说，这个合一不是说所有意见相同，而是我们懂得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在一个肢体里面，总要知道不会人人跟你意见都一样。但是当我们沟通、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分寸，尊重别人，能够宽容不同意见，也不要坚持自己意见，把我们自己意见说出来，总要认为说这当中有斟酌余地，不是因为我说的就一定算数，所以就能保守合一。 就能够持守原来就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一，我们会破坏那个合一。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圣灵所做的工作，什么叫合一，我们就非常小心，靠着神的恩典约束我们自己，足够的忍耐，足够的谦卑，足够的宽容，保守合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开始能够进入一个团队侍奉。所以团队侍奉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呼召，也要明白我们怎么样去守住那个合一，好让神的工作不被我们耽误。怎么样组合一个团队呢？怎么样组织呢？保罗提的两件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是照着恩典的度量，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恩典的度量。第二个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叫做恩赐的功用，也可以说恩赐的度量。一个是恩典的度量，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个人恩典的度量，说蒙受的恩典都是每个人有他自己度量。什么叫恩典的度量？用最简单一句话就说，怎么说呢？在侍奉中间真需要恩典。弟兄姊妹，我听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讲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的口气，有些人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正确的说法，感恩的口气。什么意思？哎呦，这个事情真是难哦。为什么？不是事情难，是弟兄姊妹意见太多。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难呢？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我跟他一起在侍奉，我打电话，最近怎么样？好麻烦，好多事情。Trouble, 问题 problems, 他讲了一句话，但是如果没有问题要你干什么？懂我意思吧？其实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外面工作也是这样，如果没有难处根本就不需要你，如果你所做的工作都没有难处干嘛需要你呢？街上随便找人都来做，为什么选中你呢？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在教会里面是因为没有问题才叫你来侍奉吗？那找什么都可以，轮不到你。但是因为有问题，因为神看重说你有恩典，你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你能够处理这些不同的问题，肩膀往你身上担没关系，担子往你身上放不要紧，你有肩膀还有两个呢，你可以担得住，所以让你做。所以在侍奉中间特别需要恩典，恩赐还是其次，恩赐是你做事的效率，恩典是你做事的态度。有些人恩赐差一点，但是很有恩典，你怎么样讲他都是好，没有问题，我来处理。弟兄姊妹们，事情能解决。很多时候很有恩赐，但是你不知道我意思，拉倒，不干了，恩典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能进入团队侍奉？第一就是恩典，也跟圣经其他话相合，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向谁多取。你有这么多恩赐，你应当有相对的恩典，可以让你的恩赐发挥。如果你的短路，你的脾气很坏 short circuit, 一下就短路了，你再有恩赐没有用。几次之后人家怕你，因为一跟他讲他就要发脾气。你想他不会做事吗？很会做事，但是别人肯不肯请他帮助啊？才不了，我去我要受很多羞辱，我去要受很大的痛苦，如果不得已我何必去？这个叫做官僚，你非去不可。哎，有很多银行就是这个态度啊。这个银行曾经改过一段时间，名誉好一点，现在又回到原样，文化不同，因为钱在他那里。教会不是机构，教会不是商业，教会不是银行，教会是人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特别讲的恩典，个人都要照着所得的恩典来服侍。我希望在这个侍奉的团队里面，我们个人都领受恩典，而且因为侍奉领受更大的恩典。你说主啊，谢谢你给我的机会，好吧，来吧，让我经历更多的恩典。 当我发现事情难办，人的问题很难处理的时候，主啊，给我更多的恩典，让我能面对这些挑战，让我能好好的谦卑的来服侍，让你欢喜，让弟兄姊妹欢喜。除了恩典之外才是恩赐。恩赐的功用呢，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了一句概括性的结论，他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是以弗所书讲了一句话，保罗提到什么叫各尽各职，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我们先看，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二章啊，前面第一节的第二节我已经说过了，不再提了。这里当中一段呢，最后说，好些肢体，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着肢体，也是如此。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底下说了，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专一几个字是原文没有，而且前面这里呢，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说预言，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说预言呢只提了一次，也没有说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慢慢我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信心的程度。底下有几句话，如果你把它点点去掉的话，或做执事就当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劝化。弟兄姊妹们，其他也都类推，什么意思？当你发现神给你的恩赐，你就做那个恩赐，你不要管太多事情，不要去牵扯很多事情。当然我们会有许多的交接界面，有的，但是如果是你的恩赐，神给你定规，按照你恩赐功用来使用，你应当做那件事情。所以中文加上专一两个字，你如果是执事你就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一些基本的服事是什么，这里提到的基本的服事，执事我提过 diakonia 就是做事的，服事事情。第二教导teaching, didaskalos, 再有就是劝化，现在我们多半翻作劝勉，劝化两个字呢好像有点什么其他意思。劝勉，教会里面有三种基本的功用，一个是什么，服侍人做仆人的，第二个教导的，第三个劝勉的。当然还有一些，为什么前面说预言要照着信心程度呢？说预言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里面分成两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提到先知，跟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说预言不一样的，中文把它混乱了。所以我们听见说预言三个字马上有警号起来，马上 red flag， 什么意思？是不是现在还有启示，神的启示？不是这意思。什么叫说预言？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受灵感说话，不是我们理解到旧约里的先知，甚至不是像福音书里面门徒对耶稣说，你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吩咐我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吗？哦，以利亚会，那这个五十长莫名其妙，神人你下来，以利亚说我这是神人天上降下火来，因为这里玩文字游戏，希伯来文里面文字游戏，火就下来把这五十人烧，把五十人烧灭，把五十夫长烧灭了。所以这个呢，他们门徒们新约的门徒看得过瘾的很，得意的很，你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呼叫火下来吗？意思说你们的心如何不晓得，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性命。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说的 glossolalia 不是像我们领会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不是 一说出来铁案如山就不能改变，不是这样。什么叫的 glossolalia？ 什么叫的随灵感说话？ Move by the spirit， 它是啊，不是 glossolalia， 讲错了哈。这个 prophesying， 它不是 prophesying， 不是 prophecy， 是 prophesying， 随灵感说话。我告诉各位，在聚会中间，就是简单的家庭聚会、团契，个人都要随灵感说话，不要乱讲话。你如果没有灵感，不要说话；有了灵感，就该说。而且呢，保罗说，规规矩矩，一个接着一个说，大家都可以学。尤其在读经聚会里面，有人有灵感讲了一段，别人有另外的感动，他也起来讲。保罗特别说，先知的灵说灵感的话是顺服先知的，说灵感预言的先这个灵是顺服其他的灵感的，彼此约束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说话，一个人轮流说，轮流学习怎么样随灵感说话。你会发现这样的聚会带来生命，不是争吵，因为你每一句话都是顺着灵感说。如果你说我顺着灵感，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你仔细听，也许你说的不对。总不要100%的武断，我随灵感，你不随灵感，这个不是聚会，这是吵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说话的问题，怎么样说话呢？这是个总的原则，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总的原则。因为在教会里面说话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都是靠着说话。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如果你要顺灵感说话，就当照着信心程度。你信心不到那个程度，不要讲太满的话。你说我看这个事情这样也好，但是可能是我的意见，不是圣灵的意见。那天我们在讨论撞球桌该放哪里，有人起来讲话，听别人听，原来已经做了决定，说的话有理，听。说话人也说不是完全照我的意思，因为我会错，你们大家看怎么办就怎么好。但是说了以后别人觉得有理，就照着他的决定，后说的话人说也没有错。这个叫做说话照着信心程度，你不要 一棒打死人，你们这样都不属灵，这样都那不得了，那谁敢做事。所以这里有相当的宽容性，因为我们说话给别人有恩典，不要总认为自己对，错了也不要紧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教会里不可以做错事情，教会里人对事情做错不是大问题，因为会改。如果人不对才可怕，就是我坚持一定这样，错了就到底，那就完了，麻烦。所以学会怎么说话，说话有分寸，不要绝对，随着信心，照着信心程度，你就说到那可以了，不要讲多。神只有叫你把你的意思说出来，并没有说你的意思一定对，这个当然有分别。不要以为每件事情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就垄断别人的思想，垄断别人的做法，垄断别人的话，不要这样。大家都可以说，为了要叫我们可以一起长进。所以这里说什么样可以达到团队，怎么样可以组织功能，因为每一个人功用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做处理事情的，他是来服侍人的，有些人他是做宽望的，有些人做教导教组织学的，不一样。还有一些管理钱财的，这里呢施舍的，这个施舍的字啊，反正真不好，你就想到乞丐在街上你施舍他，不是给。我告诉你，乞丐也说不食嗟来食，对不对？我们中国有古话，嗟他就不吃了，你对我这样态度不要了，宁可饿死。什么叫施舍？什么叫给啊？在教会里面给是一个大的艺术，给的要叫别人觉得给的人还是求你情的，请你接受吧，我因着神的爱受感动不得不这样做，请你接受，让我的爱心可以得到完全。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受托是管理花钱的，在教会里面有人管理花钱，不是光光管财务。 Mission Committee 要会给，给是大学问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不够的时候，我们认为德是个大学问，哎呀，巴不得我赚多钱，更多赚钱。弟兄姊妹们，到一个程度你要学会给， 神的原则，保罗的教导，耶稣的教导都是这样，要给，白白的得着，白白的给出去，要学会给才是得的目的。你没有你给不出去，对吧？你怎么学得怎么给法，等到你有了你要学给，你不会给你真是苦得不得了。钱财不能永远拥有，你也不能带不走。你给儿女你认为是对的吗？不一定。有些时候你给的钱给儿女反而害了他们。但是你要会给。我告诉你，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Mission Committee, 弟兄姊妹奉献不错。给谁呀？不是那么容易。你怎么知道这些人真的做神的工，还是他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他的效率怎么样？你要去调查呀。所以就是说，给的要诚实。真正要知道说，我不是偏袒谁，我是相信神要我这样给。当然管理财务的人也要教导神的儿女怎么样给。除了他代表教会给之外，也要教导神的儿女怎么给才是合神的心意，才是让主满足。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给的出去的。而健康的教会所以能够有很大的一笔开支，为了帮助各个的宣教工作，因为神的儿女肯给，需要教导。不是那么容易事情。所以施舍的这里说，给的就应当诚实。底下治理的管理阶层，教会有人要治理的，需要有人治理。治理的有些地方翻作 leadership。如果你受托做管理的工作，你要非常小心。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殷勤也说你要全副精神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当你要委托别人做的时候，你要懂得什么叫管理、治理。治理教会不是简单事情，不是随随便便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运用个人恩赐，怎么样把神的儿女中间所有的人都参与在其中，这是要学的。所以基本上呢，照着信心度量，而且按照恩赐分工，这样才能够达到整个教会的目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说了，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建立教会。Ruby 来了没有 ？OK， 我要留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今天信息当然是讲不完，不过没关系，下礼拜我还在，我们继续讲这篇信息。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要跳过第四点，讲到介绍我们教会本身这个团队的侍奉。大家可以把节目单打开来，里面这里有比较长的一栏，第三栏教会新的圣工团的名单，还有各式样工作啊。这里简单的名单还没有把所有的工作写出来，到最后十二是比较特别的，他也平常跟教会弟兄姊妹们接触少一点，是中文学校。这是我们对着社区的贡献，这是我们给的一部分。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用在这里，不是为了仅仅一个中文学校。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是因为自己弟兄姊妹们的孩子们需要中文教导，现在可能这方面的时间年龄都过了，而我们现在转过来变成 mission 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对社区的服务，是回馈社会。所以我们在这边帮助很多的人用小班制教这个中文，国校应该是不错的。另外底下呢，13、14儿童主日学跟 Awana， 这个也是跟孩子有关系，12、13、14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这是我们教会的 ministry 事工，尤其是我们中文部分还有一些孩子们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所以今天我要请这个 Ruby 姊妹来跟我们讲她对于以后这个工作怎么处理啊。当然我们在今天信息中间没有完全讲完底下第四点，侍奉团队，团队侍奉的目的，建立基督身体，下礼拜我们再讲啊。同时我们要再详细讲到真道上的长进啊，不，讲到这个介绍团队，这个侍奉团队，本教会侍奉团队。但是仍然在这里我要就着已经 讲的信息大家勉励。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告新的侍奉团队的建立，我希望每一个在其中侍奉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像旧约里面祭司承接圣职那样，带着战惊恐惧心情接下这份侍奉，并且呢，因为接下这份侍奉，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叫基督身体。在其中侍奉，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合一，像我所说需要恩典，能够达到我们同步长进的目的。我们把信息停在这里，这个我们唱一首诗歌354，这个节目单打的是有点错误，354首。唱完之后我就把时间交给 Ruby。我们一起来唱哈，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为主做工，因被主慈爱感动，因被主慈
Francis Havergal 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觉得它里面真是透彻的明白什么叫做奉献，什么叫做侍奉。平常我很少选一些关于做工侍奉的歌词歌，因为我相信我们属灵生命更重要，但这首诗歌直接把我们的灵命放在我们的奉献中间，而因着我们奉献，我们应当做工。奉献的人不是不做工的人，奉献的人是跟随神的旨意做工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为着弟兄姊妹们承接这样神圣的工作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别的，乃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的工作不是别的，乃是为看见圣徒个个被成全，好叫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爱里面彼此扶持，在我们爱里面彼此增长，让基督的身量不仅在我们个人身上显明，并且教会也显明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为了圣工团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有些名字已经被排出来的，有些在组员中间，说无论是谁，我们都相信你拣选他们，呼召他们，照着他们个人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主要为这个缘故，我求你给个人足够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因为在侍奉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作，也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尊重所有神的儿女，彼此受约束，让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可以有发挥的机会，却不坚持，
好叫你显明你在我们团体身上的使命和工作。主，又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奉献，怎么样给予，怎么样让金钱上面让你的教会富足，让你的库中没有缺乏。好像我们这是看见这些金钱被用在最合适的地方。主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手，我们的足，我们的金钱，我们一切，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全人都给你，让你来掌管，真正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主啊，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也给我们何等的机会，让我们能经历你的救恩，来服侍你的教会，服侍你的儿女，服侍世人，把福音传遍地极。为此我们求主祝福圣工团，求主祝福这个团队的侍奉，使我们弟兄姊妹们越侍奉越紧密，越侍奉越体会到身体的意义，越侍奉叫我们个人越谦卑，越被你的爱充满，越更能够互相宽容，彼此联络，在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叫我们在平安中间来侍奉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也经过团队的侍奉，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被联络整齐，在教会中间能够每一个人都来尽他的功用和恩赐，好叫你这个职分，好叫你愿意看见圣徒被成全，愿意看见教会被建立，可以早日实现。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带着奉献的心把自己交给你，也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